你好，谢谢。
好，我们今天是第19章，那我们的题目是穿透黑暗的光。那在旧版呢，是用失望中的希望。我今天传了一个 line 给教会的一对夫妇因为他们现在生命当中正经历一些艰难，那我就用第19章的这个题目来分享给他们，穿透黑暗的光。我想我们认识上帝最大的恩典跟福气，就是我们在黑暗中，我有光，而且这个光可以穿透黑暗，来照亮我们的生命。那我想在教会历史上，上帝也不断的穿透黑暗，让光来到这个世界，来到那一些领受他带领的人身上。好，今天我们这一章一开始就提到呢，历代以来上帝在世上的工作，
科目四
在
那
一
个
切伟大的，
可以放大一点啊，就是你上面那个加号，哎，那个加号，对对，
再更大一点，好，所以在这里提到哈，上帝在一切伟大的改革和宗教运动上，都呈现出一种显著的相似之处。你到底有什么相似之处在这一章以下呢，就会跟我们谈。但是至少在这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他在历史上做事是有迹可循所以我们才有办法，才能够知道要如何来跟从他，如何从历史中得到借鉴来帮助今天的我们。那在第二段就提到圣经中最清楚的一项真理，指明上帝常常借着圣灵，特别只是他在地上的仆人来进行救恩工作的大运动。人本身乃是上帝所用来成就他恩典和慈爱之旨意的工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所指派指定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得到合于当时需要的亮光，好让我们呢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来负起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和工作。可是我们人是有它的有限性，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了解、知道上帝救赎大计划的全部知识。虽然如此，但是他在这里也提到在第四段呢也提到，连那些特别蒙圣灵光照的先知，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上帝所启示的一切。但是呢，虽然如此，可是上帝会根据他的子民所需要的得到的帮助呢，一代一代的不断的向他们展开。其实从上一章开始从第18章开始接下来我们19章，然后可以说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上帝在这末世呢，特别针对我们在等候基督复临的这一群子民，上帝给予我们 特别的光照，跟先前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先前这些改革家他们先是得到了上帝的光照，让他们知道呢，当时他们可以说到大部分都是在天主教会，那么甚至于担任神父或者神学教授，那他们从上帝那边得到亮光，给他们的帮助就是上帝不是教会不是我们信仰的标准我们信仰的标准呢是在圣经上帝的启示，那上帝会根据每一个不同时代的需要而有圣灵来光照他们。那到了第十八章，美国的改革家开始呢，就提到了上帝就开始兴起了一批新的子民，那上帝要根据这一群子民，上帝所交托给他们的使命，要将他的教导，虽然人的了解是有限，可是圣灵会将他的子民所需要的对这个教训的需要，教导的需要呢，会逐步的向他们展开。那彼得就提到了说，那些众先知虽然他们并不能够知道所有他们启示的一切，可是彼得这样子讲，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那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所以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所得到的启示呢？是为末世的人而得到的启示。有一个很重要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详细的寻求考察，所以上帝还是因此而来帮助呢他们得到足够的亮光，知道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启示呢是为新约时代的子民。好，那第六段提到说他们很他们虽然不能完全明白说启示给他们的事，但他们还是热切的寻求要获得上帝美意所显明的一切亮光。读到这个地方，我就想起这个但以理。但以理当他得到了2300字的启示，他不能够明白这样的启示到底上帝呢要告诉他什么。结果但以理呢就为这样的状况呢他整个人呢陷入极端的辛苦当中，他一直想要去明白上帝的启示是什么。那在第九章我们也看到天使就来帮助但以理给了他亮光跟启示。所以第六段说，众先知虽不能明白所启示给他们是，但他们热切寻求要获得上帝每一所显明的一切亮光，他们详细的寻求考察，这对新约时代的上帝子民是何等的教训呢？何况上帝把这些预言赐给他的众仆人，原是为现代圣徒的益处。我们再来看这里红线所画的， 且看上帝的众先知怎样详细的寻求考察关于上帝为未来世代的人所示的启示，并以他们圣洁的热忱和现代信徒对上天恩赐的冷淡和漠视作为对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得到了那么大的亮光跟启示，但是我们对现代的信徒呢，对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和启示呢，反而表现出来的是冷淡和漠视。而众先知呢，他们所得到的启示是为后来的世代，不是在他们那一个时代，可是他们反而是竭尽所能的想要去明白，反而是渴慕知道上帝所启示的这一切究竟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第七段，世人有限的心智固然不足以领会无穷之主的计划，也不能充分明白他旨意的成就，但是他们对于上天的信息之所以如此模糊不明，往往也是因为自己的错误或疏忽。许多的人呢，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被自己的成见、传统还有错误的教义所蒙蔽，所以常常就陷在当中。包括连基督的门徒也是如此，所以在这里就提到了他们的思想在 当时呢，他们就是受到当时普遍对弥赛亚的观念，就是认为弥赛亚来就是要做一个属世的君王，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预言他要受苦受死呢，他们就无法明白。而基督也曾经差遣他们呢，出去分享信息啊。那么，但是呢，因为他们的误解，所以呢，他们的心啊，在第九段在这里说，他们始终专注于地上大国的光荣理想上，这就蒙蔽了他们的悟性，以致他们不能明白预言的指示和基督的话。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被放到坟墓里啊，在那两天，星期五还有安息天呢，这些门徒是何等的失望和痛苦。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星期日的那一天，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位门徒呢，他们可以说就是反映了门徒的失望和痛苦。可是基督他就是按照预言指定的时候跟方式来到这一个世界上的。那当门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放在坟墓里，在那两天大失望的日子呢，他们心中一直思索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拿撒勒的耶稣真的是弥赛亚，那么他们也就是这些门徒呢，他们现在怎么会落入这般陷于忧愁和失望之中呢？如果他真的是弥赛亚，他们现在怎么会陷入这样的情况？可是虽然他们误解弥赛亚要来到这个世界的启示，他们陷入忧愁黑暗当中，可是上帝没有丢弃他们，所以在第十三段就引用了一些 圣经上的话，旧约圣经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上帝曾说，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所以上帝不断地借着先知告诉他们，在黑暗中会有光向他们光照。那么在第十四段说，在这里他们曾经也引用了但以理书第九章六十二个七的预言，可是他们只是知道说在这六十二个七会有受膏君来，但是对于他要被剪除，他们就视而不见。有时候我们是会这个样子我常常会听到一些来参加信息点课程的一些星期日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最常讲的话就是说，哎，奇怪，圣经里面原来有那么多关于健康方面的信息，因为我以前读圣经怎么都没有读到甚至于连创世纪第一章十九节说，等上帝造人之后就说你们要吃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虽然他们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可以说读了很多遍，但是仿佛从来没有读过这一节一样，直到他们来参加了星期天的课程才读到了这一节。所以我们人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被我们的成见或者先入为主的观念呢，我们就只看到我们所相信的想看的那对于我们不在意的或者没有特别得到亮光，我们就会视而不见。那在这里特别提到说，门徒宣称已经临近了上帝的国，要因基督的死而建立，这并不是指着地上的国而言，像他们素来所相信的这国，也不是那将来永不朽坏之国，不是那在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是给至高者的圣名的时候所要建立的那永远的国。这一段是的意思就是说，门徒虽然是在讲上帝的国，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上帝的国是要因基督的死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他们一直把上帝的国呢当作是上帝为犹太人所要建立的统治天下的国。所以在这里说，圣经中所用上帝的国这个口气是指着恩惠的国或者说若你读这个历代愿望，也许你比较熟悉的是恩典的国历代愿望翻译说恩典的国那上帝的国在圣经讲上帝的国是指着恩惠的国或者说恩典的国，也是指着荣耀的国。也就是说，圣经中所讲上帝的国是分为两个内容，两个部分，一个是恩典的国，一个是荣耀的国。那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在这里所讲的说，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个施恩的宝座前指的就是恩典的国。 恩惠的果。所以在这里有提到说，来到世人的宝座，宝座就是暗示着一个国度的存在，因为宝座就是王所坐的地方。所以基督在他的许多比喻中用天国两个字来讲述上帝恩典在人心中动工，也就耶稣有许多的比喻所讲的天国呢，是关于恩典的国。那同样的，另外耶稣也有在他的一些比喻或者他的一些教导里面呢，提到荣耀的国。所以在第十五段在这里说，照样荣耀的宝座代表荣耀的国度啊，所以施恩的宝座是代表恩典的国，荣耀的宝座就代表荣耀的国。救主提到这个国度是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所以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更加的清楚，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提到恩典的国，有时候会提到荣耀的国。那么从这两段我们就知道，当提到说施恩的宝座，就是在提到恩典的国，提到荣耀的宝座，就是在提到荣耀的国。所以恩典的国是上帝在人心里所建立的天国，荣耀的国是当基督复临的时候所要带来的，那最终啊所要建立的永恒的国。所以在第十六段，在人类堕落并在上帝拟定一个救赎有罪之人类的计划以后，这恩惠的国就历史建立起来，那使它存在于上帝的旨意之中，并因上帝的应许而成立，人也能因着信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然而直到基督钉死的时候，这国才实际成立。所以在这里，这刚刚我们所读的这几行呢，这十六段的前面这四行，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恩典的国是当上帝开始在人类堕落之后开始宣布他的救赎计划呢，这恩典的国就在上帝的旨意里成立的。但是他真正的实际成立，我们确定恩典的国成立的是在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在救主开始他地上的使命之后，他仍可以选择因世人的枉梗不化和忘恩负义厌弃他们，而不再独罗地牺牲。也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仍然有他的自由意志，他可以选择，他可能因为人所做的一切呢，到最后呢，他选择不要再独罗地牺牲。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堕落的世人就不能得蒙救赎了。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直到他钉十字架，才确定了上帝恩典的国建立了。但当救主舍弃了他的性命，并用他最后一口气呼喊成了，这个时候呢，救赎计划的成功就已确立。那像伊甸园犯罪的夫妇所发的救恩应许就批准生效了。前此借着上帝的应许存在的恩惠的国，这时才算正式成立。这样根据十六段 十七段开始这样子讲，这样基督的死在门徒看来使他们的希望归于幻灭之事，正好使他们的希望永远立定。所以人所看的跟神所计划的呢，有时候真的是南辕北辙。可是上帝就帮助了门徒，在这之后重新有了新的了解。那所以我们手上的新约圣经就完全用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关于基督的死。这件使他们极为难堪失望之事，正是最可靠的凭据，证明他们的信仰是正确无误的。那使他们充满忧愁失望的事，反倒为亚当的每一个儿女打开了希望之门，而且上帝各世代忠心儿女将来的生命和永久的幸福都以此为中心。也就是似乎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夫子，他们所跟随的夫子被钉在当时最残酷最可以说是最可耻的一件刑法在一般人看来呢，他们所跟随的这位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上帝却透过这样的事反而为他们打开了希望之门，因为耶稣已经为人类的罪而死。所以上帝各世代忠心儿女永久的幸福永恒的生命都因耶稣钉在十字架而确立的。十八段，那具有无穷怜爱的旨意正好借着门徒的失望而实现，他们对于耶稣的爱心在过去呢，他们对于耶稣的爱心掺杂着俗世的骄傲和自私的野心，这像金子里混入了杂质一样所以在逾越节耶稣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门徒呢在那边呢，他们在争论他们中间谁为大所以我在这里就特别写了说，他们像金子里混入了杂质一样呢，这就是老底家教会的情况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宝座冠冕和荣耀的幻想，殊不知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克西马尼园审判厅和独罗地十字架的羞辱和痛苦。所以他们受到当时错误教导的影响，所以对耶稣三番两次的跟他提到他要受苦受死，那他们却没有留意，他们却听不见耶稣三番两次的跟他们讲。而之所以如此呢，乃是他们心中的骄傲和对属世荣誉的渴望，结果这些错误使他们受了考验，这考验虽然激烈却是必须的，而且上帝容许这考验临到他们，正是为了要纠正他们我想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可能会像门徒一样，我们虽然说我们是属于耶稣的，可是实际上我们对这一个世界的渴望跟追求却还是常常会捆绑我们的心。 那么十九段在这里说提到了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当他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呢，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这里我觉得为什么在这里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耶稣的旨意是要启发他们的悟性，并使他们的信仰建立在更确的预言上啊，这是彼得所使用的话哈。他耶稣呢，期望真理能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不单是因为有他亲口的见证为根据啊，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跟他们讲话，耶稣亲自向他们做见证，可是耶稣要帮助他们的不单单是有他亲口的见证为根据，也是因为以文律法中的表号影像以及旧约预言中所提供的确凿凭证，基督的门徒必须有一种出于理智的信心，不单是为他们自己的益处，也是使他们能将认识基督的知识传给世人。在这里用了理智的信心，也就是我们的信仰是能够向人说明的，而且能够有确据可以向人分享的，所以不单单只是讲自己的经验，而是有客观的知识可以去说明的。耶稣指示门徒以摩西和众先知为传授这知识的第一步，这就是复活的救主对旧约圣经的价值和重要性所做的见证。好，第二十段，那么门徒因此呢，给了他们一种新的眼光，这次他们以一种比从前更清楚而透彻的眼光遇见了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马丹叶在那个腓利在当时他们就提到说耶稣就是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但是显然他们的了解还是受限于当时对旧约圣经的解释，而耶稣又给了他们一个新的看见，所以让他们的疑虑、悲痛、失望一扫而空，变成完全的把握和明朗的信心。所以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后来的门徒啊，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门徒，他们成了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人啊，或者说成了一群耶稣完全不一样的门徒。犹太人只知道救主受了可耻的死，故想必能在门徒脸上看到忧伤、狼狈和失望，谁知他们所看到的却是快乐和得胜的笑容也就是当耶稣升天之后，这些犹太人看到的是一群完全不同的、超乎他们想象的人。这些门徒在他们即将进行的事工前所得到的是何等的预备啊！他们已经经历了他们所能体验的最严谨的试炼，并你看出在人看来完全失败的时候，上帝的话是如何胜利的成就一切。好，再来 21段、哦、在这里。那时纵然他们未来像主一样要经过牺牲和殉道之路，他们肯不肯拿他恩惠福音的工作和在他降临之时要领受之公义的冠冕来换取他们早年做门徒时渴望获取的地上宝座的荣耀呢？那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已经赐给他们，那和他一同受苦的情谊并同享喜乐的交融。也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像耶稣一样愿意牺牲殉道，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所以关于这份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的说不出来的喜乐，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情的苦楚，若比起那将来比起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们的信仰除非经过这样子透彻的体会跟了解或者跟把握啊，我们也才能够如同保罗所说的，看这世上所经历的只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若比起那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我开始的时候说的，我今天在给一对夫妇在给他们的传信讯息的时候，我就用了今天的这个讲题啊，穿透黑暗的光啊。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光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在今生今世即使经历，仍然会经历到艰难困苦，但是相比于保罗称这今世的苦楚为自战自清，将来的那个荣耀是极重无比。好，第二十二段，第二十二段啊，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那些宣传天国福音之门徒的经验，在那些宣传他第二次降临之人的身上又将重新上演啊。在这里等于是提到了1844年那一些在宣扬然后等待着耶稣复临之人，他们又重新经历了当年门徒所经历的经验。从前门徒怎样出去宣讲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进了，照样米勒尔和他的同工也曾宣传圣经中最长也是最后的预言时期，说明这时期行将届满，审判的时候已近，永远的国将要来临。从前门徒所宣传日期满了的信息是以但以理书第九章70个期为根据的，而米勒尔和他的同工所宣扬的但以理书八章14节的2300日将要期满的信息是包括70个期在内的。两次传讲都是根据同一段预言中不同部分的应验。然后第23段，威廉米勒尔和他的同工像早期的门徒一样，自己没有充分明白他们所传之信息的意义，所以当时他们也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在24节，24段， 在这里所讲的，弥勒在解释但以书八章十七节两件上白日圣所就必洁净这段预言是当时一般人所讲都认为呢圣所指的就是地球，所以洁净圣所就是代表地球将要在主来临时以火洁净，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认为两千三百日的结束就是这个地球结束之日。所以接下来第二十五段这里提到说洁净圣所在利未记里到祭司呢，这是他们全年公职中执行的最后一个礼节啊，就是在赎罪日，这是赎罪的最后工作，从以色列中挪去或清除罪恶，这是预表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公职的最后工作，就是移除或涂抹他子民登载在天上册子里的罪恶。这个仪式包括查案的工作，查案审判哦，所以查案的工作就是一种审判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称说是查案审判。这天工作一完毕，基督就要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云降临，因为他来的时候一切的案件都已决定了。所以1844年开始的洁净圣所是要洁净天上的圣所，那么当基督复临的时候，一切所有查案审判的工作都已经决定了。所以耶稣在启示录22章12节最后一章在这里说，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14章第7节所说的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基督复临之前所要施行的审判的工作。所以那些26段那些宣传这警告的人，在合适的时候传的合适的信息，初期的门徒如何根据但以理书地球上的预言宣传日期满了上帝的国境的，却没有在同一章经文中看出弥赛亚受死的预言，照样弥勒和他的同工根据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和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传扬信息，也没有看出在主复临之前启示录十四章还有其他必须传开的信息。早期的门徒怎样误会弥赛亚要在七十个期的末了建立他的国，照样传扬复临信息的人也误会了2300日届满之时所要发生的大事，双方都因为接受了，更可以说是固守了普遍的错误而未能看明真理，但这两等人都成全了上帝的旨意，传达了他所教导他们的信息，他们也都因为自己的误解信息而遭受失望和痛苦。然而上帝让审判的警告按照这样方式传开，正足以成全他自己慈悲的旨意。这个信息的宗旨是要试验并洁净教会，要看他们是思念世界或是思念基督和天国。他们自称是热爱救主的，如今他们要以行动证明自己的爱心，他们是否愿意放弃世俗的希望和野心来迎接欣然迎接他们主的复临呢？所以这个信息的宗旨是要使他们能以此辨明自己属灵的真实状况。好，我们就来看最后28段在这里所说的哈，他们的失望虽然是他们误解所传之信息的结果， 但这事也有上帝掌管，使他们得到益处。这是要试验那些自称接受警告之人的心，他们在遭受失望的时候是否会轻易的抛弃自己的经验，并丢弃对于上帝圣言的信任，或是要以祈祷和自卑的精神设法厘清他们不了解预言意义的原因。有多少人的信仰是出于击败的动机，或是出于感情的冲动和刺激？有多少人是不冷不热，没有信心？自称爱慕主显现的人着实不在少数，但他们必须忍受世人人的讥诮和侮辱，以致迟延而失望的考验时，他们是否会因此而抛弃信仰呢？是否因为没有历史明白上帝对待他们的方式，就放弃那以圣经最清楚之见证为根据的真理呢？所以在那些以真理的信心去顺从他们所相信为圣经的圣灵之教导的人，这种考验也必显明他们的力量。唯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教导他们，使他们警觉到接受人的理论和解释，而不用圣经去解释圣经，是有危险的。三十段最后在这里说，当他们看明主的旨意时，他们就明白，虽然他们因自己的错误而经不起考验，但是上帝对于他们的慈爱旨意还是按部就班的成全。他们必能从丰富的经验中体会到，上帝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而且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来待他。好，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短，所以我们到这里就结束。 OK， 好，我们交还给杜牧师。
好，谢谢柯牧师带我们来在十九章这里就从穿过黑暗的一个光一个光线一个亮光。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这一课当中有一些提问，或者说你的一些想法也可以打开你的麦或举手来一起带入讨论就是这个章节的意思很像，就是每历史当中每一个阶段似乎都有一些黑暗，那这个改善这个黑暗，或者是有走出一条或是一道光明的道路似乎就是要有人嘛就要有人就做一些改革啦，或者是有一些研究看见可能他需要宣讲，或者是勇敢的站出来是不是？如果譬如说米勒啊，或者是马丁路德啊，或者是华人师母，他们没有那么样的勇气或者认真或者是有这样的领受上帝的给他们的看见，那是不是就是黑暗下去那刚好我们现真的是有马丁路德这号人物出现有威廉米勒或是怀斯姆这是因为他们有出现嘛，有宣扬，我们就知道他们产生了贡献，然后造就了后来这个基督教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是不是历史是不是也有好些他退缩了，拒绝了，软弱了那就那个黑暗在，只是所以我们一直都不知道有这一件事情对，我就在想我们虽然看得见那个 看见了那个看得见的、哦、我们就哇感谢主、嗯、那这个有祝福我们也看的，那是不是 也这样类推的话，是不是相对的也有那些失守的、哦、或退缩的隐藏的，那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像这个历史也不完全是上帝能够掌握的，也相对于是我们人是不是有回应这样的呼召，有用功的去研究，有勇敢的去宣讲，对，我会不会是这样子？
从教会历史的一些例子来看哦，其实圣经有这样讲说，人虽然会失信，但是上帝不会失信，也就是上帝的计划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那如果这个假不出来的话呢，上帝就会呼召乙出来啊。我们我们很熟悉知道，其实怀斯姆并不是第一位在我们本会呢被上帝呼召出来要成为主的信使的人。其实在他之前也有两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他们呢都拒绝了，没有出来讲。所以上帝到后来呢就拣选了一个可以说是最弱的女子。反而呢这一位看起来是最弱最不合乎条件的。其实上帝常常做事情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那些可能条件还比较稍微好一点的，他们却不愿意出来，上帝反而到最后拣选的呢是那最看起来是最软弱但是却愿意站出来的。
是。那不晓得就柯牧师在教会这些的岁月哦，你所观察那复临信徒哦，是不是称职的来扮演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角色那除了这个怀斯姆很称职的完成了他的使命或者他们那时代的一个先贤我们如果以华人我们现在的复临信徒的话那承先启后那么我们怎么样的一个表现比较像是也称职的去扮演了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代扮演的角色一个复临信徒他该知道些什么或者是该怎么样的表现他应该有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影响力之类的
其实我们可以来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现在的复临信徒相较于150年前的复临信徒我们的属灵的追求分享的热忱迫切相较于当时究竟如何我最近有时候会想这个问题我想至少对我来讲是不是很明显呢我们现在的信仰的中心分享的热忱呢远远不及于150年前的先贤那虽然我们现在的人数可能就是说比当时还多很多可是我们整个的状况呢真的是有如这个启示录所讲的老底家教会所讲的我们所看见的好像是不冷不热的状况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刚刚所讲的人会失信啦但是上帝不会失信所以上帝 一定会按照他的救赎计划来完成这个世界的救赎，所以一定会有一些人呢会兴起发光。所以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子期许我自己，就是说我退休，那我对我来说呢，我会感觉说对我来讲生命最重要的事情目前来说就是分享传福音。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有一小群的人，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我们这一小群的人就如同早期教会耶稣训练十二个门徒出来，然后在使徒行传刚开始我们也看到他们才一百多个人，然后很快的一下子就说三千个人五千个人加入教会。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在某一些地区，特别是我们在台湾，那种感受会特别的强因为我四十几年前来到教会，跟我现在经过四十年之后，教会的人数好像都一样那看起来好像就是说停滞不前。可是从上帝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呢，上帝不是靠人多人少，而是一群愿意委身的人。
就我们看古代的事迹啦会不会因为在记载里头会比较着重在那些热心或者是榜样人物典范人物，那给我们感觉像那时代的人我们的印象就是比较忠心刻苦牺牲不简单那因为在我们周围很像对照起来就不是像那一回事但这个是可以反驳的了这个我也觉得应该要被反驳，但这个也是一个角度去看嘛就是因为我们看的都是常态的例子那假如从未来眼光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找出这代表性的人物的话他们也会觉得哇，这个时代是不是很热心很忠心会不会也是有这个情况然后相对的就是像150年前他们那最忠心的人他所产生的影响力那因为通讯的关系那影响力还是有限他们必须要舟车劳顿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的去传递信息有亲耳听到的就比较能够领受。而现在呢我们就是信息可能放在微信放在 YouTube 放在 Facebook 那就有蛮多陆续听到的，那好像随便弄一弄影响力可能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就会比那个150年前那个很忠心热心马不停蹄的人还要影响的人还多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也从一个总量或者它的产生的一个效果上是不是也有一种这个时代的功能那只是因为我们的看法的一些选项就会带来感觉很像说这个时代是不是比较散漫比较不是那么认真其实老实说我也是会这样觉得啦，只不过我在试着去挑战这个看法是不是正确或是公平那因为我们看过去的话就按照记载所看嘛，那记载都会取样是比较具有值得被记录下来的事件或人物 就会让读的人可能可以感觉到说，哎，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令人佩服这样子。
刚刚提到说，以前150年前要传福音的速度舟车劳顿才能够到一个地方很不容易那现在可以用很快的速度就传到许多的地方去。那至于那个果效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以前虽然比较不容易传要舟车劳顿才能够到一个地方去，但是以前的人比较专注的吸收，所以他们所吸收下来的东西就存得久，然后也深刻，以至于他们能够再分享给人。那我们现在很容易得，可是也很容易的就失。所以虽然表面上我们现在可能一下子就可以，现在可以说任何的消息马上就全世界都知道那同样的，我们现在传福音，或许在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也可以用极快的速度，但是有多少是可以存在心里面的？我觉得对现代来讲，最大的挑战反而是专注，然后认真去吸收，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太多让我们分心的事。
是，对，这个，我们就是常在线上开课哈，或者在教会讲道也是，对，有些人是还算蛮追求、蛮渴慕，但是也的确就是，上课的，每一次的课程啊、培训啊都有人，那真正。带给他行为改变，或者是来应用在事工上的，那个比例是相对的，很明显的减少，这倒是有这种现象很像是资讯爆炸的地方就容易有这一种问题，然后我们伙伴当中今天的学习，不晓得对你有没有产生一些想法，这个每一个时代都有黑暗，这个黑暗都要有光来照亮，来突破来指引让人可以出黑暗入光明奇妙那但是这个都是上帝会差派他的仆人他的使女去完成。就是包括三天使的信息，其实也是由人来传递的那我们看看先贤们，他们就称职的扮演他们的角色，在那个时代有限的亮光之下，因为饥渴慕义，因为圣灵启发，所以他们也看到了当时环境、当时代的思想所没有给予他们的看见。那就可以，成为那时代的人，穿越黑暗，的一个光，一个光芒。那但是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这个时代的黑暗，也需要有一批人愿意尽忠职守，建立在这个过去的亮光之下，来给这个时代的人指点迷津，那如果有人在黑暗当中被我们遇到了或者来找我们，我们如何可以称职的你就是五个聪明的童女你现在正在预备油那你这个备而不用你不晓得会不会用上或者是什么时候用需要预备的需要预备那。所以到时候我们书到用时有方恨少，那就糗大了。那我们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这个时候就是要指点所以我刚刚开场的时候也提醒大家我们善恶之争当然有好些是国外过去的历史 但是终究周围的人会问我们啊，没有信仰的人他会问我们说，诶，你们基督教怎么分那么多的教派啊？那为什么一定得信耶稣啊？那有教派背景的人也会想要问说，为什么你们在星期六做礼拜啊？就大家都在星期天啊，那是不是少数的就是异类啊？就是害群之马啊？你们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啊？那当人家贴我们标签啊，说我们是律法主义啊，当人家贴我们的标签，我们是靠守这些律法来得救的哦，那我们可以怎么回应啊？假如你觉得你这时候如果问你，你还是不太能够回答的话，那也鼓励你哈，赶快温习温习啊，那或做一些预备，因为这是以后被点播率最高的提问之一哦，也盼望我们这个读书会能够产生这一种作用，不管你将来的那个能力是从这个读书会来的，或者说这个读书会启发了你啊，加以下功夫，就收集一些资料，或者是跟一些人探讨，以至于你回答这些回答这些就这几个问题啊，你就人家会问基督徒的问题，大概也那大概十来个问题哦，你搞熟了以后，真的是你可以被上帝很好的使用哦，这是一个经验的分享啊，也到时候哈，你就已经有备而来啊，我相信上帝就很好使用你。OK， 好，那从今天来讲哈，柯牧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做个一个从这整章当中的一个总结哈？那这整章呢，你希望带给我们的伙伴什么样的一个印象？这个是放在心中的。
我想在这一章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也许有时候我们也会陷入错误当中，但是只要我们抱着一颗对上帝谦卑渴慕追求的心我们还是可以获得好的修正，那更多的亮光，而上帝也会这样子的来带领那些真正想要得到更多亮光、获得更多明白的人。上帝会带领。
好，谢谢。对啊，耶稣那些门徒哈，都是很像，感觉不是那么样让人起眼哈，或者是世人认为高大上的人物。那我们教会的先贤们哈，似乎在那时代也一样哈，也有农夫背景的啊，也有不同的这个船长啊，或者是不同的背景啊，但只要认真的敞开心啊，圣灵是很乐意进到我们里头，也愿这样子的动机态度也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可以愿意被主使用在这个时代，超过我们历代的先贤啊，愿主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今天会到这里。我不知道那个林森圣长老刚有知会你，不晓得你方便吗？做结束的祷告。林森圣
okay, 有听到吗？有听到吗？
有的，有的，有的，谢谢。
亲爱的父神，爱我们的主，圣灵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透过柯茂峰牧师来当我们。来导读今天的读书会沙之真这本亮光的书。主啊，谢谢你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也是信仰的一个唯一准则，透过你的呼召怀师母先知从圣经的教导当中引到沙之真里面，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话语。耶稣是那位世界的光，当我们跟从耶稣就不在黑暗里走，并且我们要得到生命的光。 主啊，愿神帮助我们虽然过去可能有许多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恳求上帝在这幕后的时代，透过我们的信仰能够学习耶稣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做眼做光的儿女，来跟从耶稣，使我们能够在世上能够没有遗憾，也能够也不要让上帝对我们的失望，因为你曾经上耶稣透过你这个生命的宝血钉在十字架上，将我们赎回，以致我们可以从在黑暗当中的生命当中走向光明。主啊，谢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愿我们能够因着上帝的爱来回应上帝的爱，使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将来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主所说的，我们是既良善又忠心儿女。主啊，我们真的是不配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但感谢耶稣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呼召我们成为你在地上的儿女，成为耶稣的代表，因此透过我们的信仰可以帮可以带领更多的人也因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也能够来改变别人。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善恶之争的读书会当中听到这么多好的一些这个信息分享也让我们能够好好做好准备，随时迎接主的再来，因为那大日近在咫尺，这样的一个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当那要来的日子已经正在眼前，我们是能够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来成为上帝的见证人以致可以追溯填满得救的人数来迎接主的再来。主啊，谢谢你，我们在此刻我们也特别为以色列跟国家他们正在战争，或是这个苏联还有这个乌克兰这两个国家，主啊，我们恳求神能够来怜悯他们，也能够来让他们能够尽早结束这样的一个个人的私欲或是欲望能够来重新回归到这个和平的日子。主啊，因为你是那位让我们与神和好的上帝，也要让我们能够与人和好的和睦的上帝。主啊，我相信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方式来阻止这样的战争发生。主啊，愿神能够让他们早日来结束彼此的仇恨，我们能够以耶稣的心，就像格马芬牧师所讲的爱心、怜悯跟谦卑，在我们的眼前能够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纪念，能够可以听到在未来的好消息，可以来结束他们这样的一个战争。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一夜平安，奉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谢谢谢谢柯牧师
好，谢谢。